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恭喜新年快乐，阖家平安。今天是大年初一，同时也是主日。感谢神，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他。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错在哪里？信息的经文在尼希米记13章1到2节。尼希米记13章1到2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及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我们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将请诗班带领我们来唱要等候主。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
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大家请愿站立，我们来唱赞美第一首，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星辰繁衍歌咏，高声颂主神恩。圣哉圣哉圣哉，恩是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为善意真神。圣哉圣哉圣哉，君神千百福，乐意化理经文，真空宝座之间，千万年聚天使，现今崇拜上主。
圣哉圣哉，主常陪与你，罪人焉能沾光，真主为何荣光，耶和华为圣哉，谁与上主抗议，绝人之完美，那在天地方。身在身在身在，全能大主宰，天上地下爱中万物颂主尊称。身在身在身在，恩是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为善意真神。 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真神，你是全能的大主宰，你的荣光遍满全地，你的眼目遍察全地。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万口要来颂扬，万膝要向你来跪拜。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胜利和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万有都是你的，你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愿荣耀与赞美都归善意真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来唱别无根基。 带着盼望来唱这首诗歌，别无根基。当主再来，
再来好同声响，我同众生在基督里，以主公义为荣美意，在宝座前安然站立。
是的，慈爱的天父，我心所望别无根基，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纵使有黑云遮蔽，主恩典永不改变；纵使有大风巨浪，我们的盼望如锚，海底抛锚。恳求父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靠主能够站立的稳，遵行主的话，渴慕追求那荣耀的国度，并且耐心等候基督的显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尼希米记十三章一到二节。尼希米记十三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第一节，请。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顾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 变成祝福。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题目是错在哪里。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讲的经文里面提到以斯拉尼西米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碰到好多的困难，敌人越来越多。第二章第十节，尼西米记第二章第十节有两个敌人，到了十九节就变成三个敌人，到了第四章第七节就有五群人了，不但多，而且是四面八方过来。参巴拉是何伦人，他们在北边。多比亚是亚门人，他们在东边。阿拉伯人在南边，亚实突人在西边，就重重的包围，人数又多。但是困难或者是错误最严重的地方，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从来不是在外面，是在我们里面。内忧比外患更可怕。多比亚是亚门人的首领，他联合荷伦人参巴拉、亚拉伯人基善，这个不稀奇，敌人联合不稀奇。他们不但跟敌人联合，他们也跟犹大的贵胄联合，要破坏尼西米和以斯拉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这就麻烦了。不但是这样，他们跟犹大的贵胄结盟，他们甚至是祭司的亲家，就是参巴拉是祭司的亲家，就是说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居然以色列的领袖、宗教领袖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要对付的困难啊。这个困难特别是亚门人，因为这多比亚是亚门人的首领啊。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一直都是犹太人的敌人，他们念摩西的律法书上就写着亚门人和摩押人永远不可入神的会。在以色列众多的仇敌中，这两族的人似乎特别被咒诅。为什么呢？虽然咒诅这两族的人，以色列人其实跟其他外邦人都不应该有来往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亚门人和摩押人特别被咒诅，特别不可以来往。不过我们现在继续照着十三章下面所讲的，尼西米他注意的是除了敌人，除了要百姓有这个同仇敌忾的心，另外呢，同仇敌忾对敌人，对自己的应该照顾的朋友，尼西米也注意到以色列人没有照顾到，就是尼西米记十三章第十节以后，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利未人就是神职人员，就是在圣殿里服侍的，当神职人员没有被照顾的时候，他们就回自己的田地去了，要吃饭嘛。于是尼西米就斥责官长，十三章第十一节，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当你离弃神的仆人，就是离弃了神的殿。他把利未人召回来，使他们仍旧供职，然后犹大众人把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这是很辛苦的工作，是为了神的仆人。尼西米就常常在工作的时候祷告，十三章十四节他就祷告，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他不轻慢神的仆人，他看重神的仆人。尼西米注意敌人，尼西米注意神的仆人的待遇。在十三章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注重守安息日。十三章十五节，那些日子我见犹大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 十六节，又有推罗人在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的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神设立安息日，我们马上会讲安息日的意义，但是安息日都不可以做什么事，这太可惜了。对那些勤劳非常能赚钱，也愿意赚钱，也想赚钱的人，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他们就尼西米就看到很多人违反安息日的规矩，他们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把这些东西都在安息日运入耶路撒冷，要早早占一个摊位卖。这里讲的是犹大人，否则我看我真的以为他写错了，应该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做生意赚钱也是这不要命的，非常勤快，非常勤劳。不过这是违反了安息日的规矩，所以尼西米就责备他们。我们今天这么倒霉，我们今天这么多祸患，就是违反了安息日的规矩，其实也就是违反了所有的诫命。安息日是一个代表。在13章19节，在安息日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诶，他怎么不说耶路撒冷下午六点钟的时候，他怎么说城门有黑影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钟啊，所以就是看这个天色，然后决定这是大概几点钟几点钟。他在城门有黑影的时候，也就是安息日开始，黄昏的时候开始了，他就不准人进出了，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这些商人呢、小贩呢、就住在城外。哇，他住在城外，准备随时还是抢第一啊！我就警戒他们，你们不要住在城外，如果再住在城外，安息日的时候我就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安息日啊？那么然后我们今天基督徒也非常看重主日，主日要来敬拜，主日要来服侍。安息日主日怎么这么重要啊？犹太人很看重安息日，我们需要讲一下安息日的意思。生命记第五章在描写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在安息日那条这样讲，五章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那一天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我们想到安息日就想到这一点，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可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安息日的诫命是从五章十三节开始的，就是平常的六天要辛勤的工作，也就是安息日不是安息日不做工而已，安息日的诫命包括其他六天你要辛勤的工作。守安息日这一天，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都不要做工，要安息，让他们可以安息。所以在圣经里面，在讲守安息日的时候，也把平常勤劳工作的讲出来了。各位，工作并不是咒诅。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是有工作，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也工作，不仅人工作，神也工作。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上帝是一个工作的神，是行动的神。在我们的始祖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在伊甸园里也要工作。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讲，他们要修理看守那个伊甸园，那个伊甸园要修理看守， 我想也是打扮吧，把一个花园整理的，把一个果园，把一个园子，既是花园又是果园，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很漂亮的，很丰富的。将来在天上也要工作，你要管十座城、五座城，或者做许多的事。马太福音25章、路加福音19章都有讲，工作是辛苦的，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你在辛苦的工作之后，你才可能有安息的快乐。你没有辛苦的工作，就没有安息的那种平安的快乐。安息日，如果你是6天辛苦工作，在安息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恩典。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安息日是重要的，安息夜也是重要的。安息日是7天有一天，安息夜是每天都有的。安息夜就是我们每天都能够平安入睡。诗篇127篇第2节，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现在年纪大了，知道安然睡觉很不容易，是很大的福气。现在都是要安然入睡的时候没办法睡觉，早上白天坐在那里的时候就安然睡觉。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有好的睡眠，能够安息是一个恩典，能够工作也是一个，是命令也是恩典。安息日还叫我们想到上帝的拯救。神对摩西对以色列都说，你曾经为奴隶在埃及做苦工，被耶和华拯救，不用再做苦工。所以申命记5章15节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安息日是要我们6天辛勤工作，是要我们想到上帝拯救我们的恩典，是要我们想到上帝让我们平常能睡觉的恩典，是要我们也能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要仁慈。你做过奴隶，请你善待你的仆婢，善待你的牛驴，甚至在以色列里面要善待那个土地。在利未记里就有讲到说，不仅有安息日，还有安息年，还有禧年，都是隔一段日子，隔个若干日子，你就要让别人休息，让你的仆人能休息，你自己能休息，也让欠你债的能休息，就是免他的债，也让土地休息。这是非常环保的一个观念，让土地能够休息休耕，让它自然长。那么耶和华希望人能够，人和万物都有休息的时候，不是只是做苦工啊。所以耶稣就把安息日的意义讲得更清楚了。马太福音第12章12节，在安息日是可以行善的，在安息日要行善。马可福音2章27节又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神很看重我们能不能好好的享受每一天，虽然工作辛苦，在工作辛苦中也因为工作辛劳，我们能够安息，我们能够睡，能够安然入睡。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勤劳的，有好的身体，能勤劳的工作，也能够安然入睡。所以神设立安息日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就说他不会再用洪水来灭掉这个世界了，要有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洪。洪其实就是一个弓，那么那个记号挂在天上，意思就是 神因为挪亚的献祭不再对人发怒了，那个弓就挂起来了。但是也是一个警告，弓挂在那里也可以拿下来再重新用的。那么所以这是一个警惕，一个记号，你看到弓就会想到当人不听神话的时候会被洪水消灭的。现在因着挪亚的祭，因着耶稣的祭，我们得到平安了。我们跟上帝的还有一个约，那个约的记号就是安息。表面上是哎，这群人是跟他们的神立了一个约，就是每七天有一天他们不做别的事，他们跑到教会里来唱诗啊赞美啊做这些事情，好像我们守安息日或守主日是一个记号。其实更重要的，我们是上帝儿女跟他立约的记号，是我们身上有安息，有平安。各位，我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平安，人能不能看到你就说哇，这是一个平安的人，有平安的人，甚至这是一个叫人得平安的人。有的人是叫人焦虑害怕的，听到他的声音就躲到桌子底下了，听到他的声音就很难平安。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带来平安，带来从神来的平安，神来的好消息。好，这是尼西米所在十三章里面所做的重要的事，照顾到利未人，提醒安息日重要。那我们现在要回到一个大问题了，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以进神的会。把它扩大一点说，是不是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太严重了？犹太人是不是太排外了？甚至犹太人基督教里面那种对于我们是被拣选的看得太重了，以至于是今天世界上战争的祸源之一。每个民族之间有仇恨，有不和，看不起别人，自己自高自大，这种种族主义是不是在圣经里，尤其是旧约圣经里面也会有，会这样的对于外邦人排斥啊？你看十三章二十三节啊，十三章第三节就与一切的闲杂人绝交。然后当犹大人娶了这些外邦女子的时候，他们不会说犹大话，照着各族的方言。哇，你看尼西米二十五节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照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打人呢，拔人家胡须。秉宏牧师，我永远不会想到你会这样对我们的。这是一个领袖打人、咒诅人、责备人。然后他说，以色列王所罗门就是在这世上犯罪了，娶了国中外邦女子，被引诱犯罪，这是一个大恶。祷告求神纪念他们的罪，他们玷污了，有人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了你与利未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洁净他们，离绝一切的外邦人，特别是摩押人和亚门人，这两族人有什么不对？那有人说，因为他们出身不好。摩押人、亚门人是罗德跟女儿乱伦产生的结果，那个历史我们不去讲到了。各位，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们基督徒绝对没有种族主义，绝对不会看你的出身、肤色、高矮、智商来高看你或低看你。每个人都是上帝造的，每一种肤色都是上帝造的，神看着都是好的。每一个人、每一种人也都是罪人，亚当夏娃的后裔，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拯救，也是一样的。救人是上帝造的，所有的民族平等；救人是罪人，所有的民族也都平等。 神给我们的救恩，神给我们的刑罚是每个民族都一样的，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出色更优秀。那么摩押人不是因为他们祖先是乱伦的产物就特别被看不起，摩押人被上帝责备其实是一个例子，警告我们不要这样做。什么例子？不要做什么，就是不要对其他的人有恨意，伤害他。摩押人看到以色列人来了，这是在民数记的时候记载，看到以色列人来了，他们知道他们打不过以色列人，于是他们就去找人来咒诅以色列人，找一个很神奇的先知巴兰来咒诅。巴兰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我想这是神对他的保护，因为他有一个本事是任何人都没有的，他不是一般的先知，先知是未卜先知，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巴兰不是未卜先知，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他是有个本事，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你今天说你今天有人得罪你，说你出门就被车子撞，他不会被车子撞的，你咒诅人人不会听，不会有咒诅的事临到他。你祝福谁谁也不一定就会得祝福，巴兰咒诅谁谁就被咒诅，祝福谁谁就得到祝福。神在他身上有这么大的恩赐，这么大的恩赐是很危险的，因为可能会被收买，果然是被收买。摩押王派使臣去要巴兰咒诅以色列人，感谢主，巴兰每次看到以色列人，他在高处看到以色列人的帐篷，看到以色列人，他心就发出感谢和赞美的话。这个在民数记里，在整个圣经里，在我们生活中，包括在信友堂，是很宝贵的事。各位，教会的糟糕的地方，牧师糟糕的地方，长职糟糕的地方，同工糟糕的地方，会友糟糕的地方太多了。要讲教会的这些可怕的事，糟糕的事，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我们可以数算出很多，但奇妙就在这里，神就拣选了我们这一群糟得不得了的人，很多的缺点的人，神洁净我们，拣选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巴兰是要来咒诅的，但是巴兰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帐篷，他心就发出赞美。各位，我看到你们，我一见你就笑，越看越可爱，越看越美，还是我看到你我就转弯走到这边去了。我想这情形可能都有，我是看到各位非常欢喜，看这里就想，哎，那边怎么没有看，赶快去看一看，一直要扫着看。不要讲太多，好像很恶心啊，其实是真的。我们是罪恶之子，因着上帝的拯救和怜悯，不单是我们个人的美好，而且是整个团队的美好。巴兰看到以色列人，那一群以色列人，他就赞美，一再的赞美，一再的颂赞。但是摩押人这种做法呢，就让神很不喜悦。摩押人这样的做法就被神一直放在心上，说摩押人子孙不能进到神的殿里。其实神对摩押人，对任何一个人都有恩典，提醒我们不要有那种坏心肠。而在讲到以色列人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作为的时候，我觉得大概只有以色列人会这样讲他们的出身。我们讲我们的出身，任何一个种族民族讲自己出身的时候，都有很多很美的故事，是如何有这个种族，有这个 出生的，可是犹太人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先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了。犹太人不会美化自己的祖先，而会承认犹太民族的缺点，对神的不忠心、愚蠢、屡戒不听。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到说，以色列人畜生都不如。我都不敢讲中国人畜生都不如，以色列人畜生都不如，而且是上帝讲的，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不认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留意。先知书里多半是责备以色列人的，责备自己的。以西结书也是这样，耶利米书也是这样，创世纪在讲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宗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他们的胆小说谎，把自己的太太对人说这是我妹妹，然后吃软饭，为了把太太说成妹妹赚了第一桶金。以撒的胆小，亚伯拉罕的胆小说谎，雅各的狡猾，十二个族长从老大流变开始就被责备。我们中文的翻译也很奇怪，吃坏肚子打几个人物，吃坏了肚子第一个人物就是流变，第二个就是比拉多，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为什么要这样翻我不知道，但是老大流变就是乱伦。各位，因信称义真是一个最好的教义。因信称义不只是讲到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着恩典，因信称义在伦理上也让我们不要自大。罗马书四章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先有什么优秀？哦，优秀优秀，各个民族都会说多么优秀。保罗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只是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我们，都不是我们优秀。神拣选双胞胎里面的一个，也不是拣选优秀的那个。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不在人的优秀，在神的旨意。所以神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以色列、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毫无可夸。我们可能比别人高大、英俊、漂亮、书读得好、成绩好、各方面好，都不能在神面前称义，都没有可夸的。所以犹太人、基督徒都不应该夸口。神对摩押的提醒，对大家的提醒，就是你不要有那种害人的心，甚至请人来咒诅别人。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看到后来大卫也曾经逃到摩押王那里，甚至把他父母放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圣经记载摩押人对以色列人也有宽大的地方。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摩押女子路德了。她原来是摩押人，后来跟着拿俄米一起回到犹大地的伯利恒。那么他们两个都是寡妇，贫穷。路德在跟拿俄米在一起，也认识了他的神，也跟随了他的神，也有很奇妙的改变。他跟婆婆讲，请你容许我去拾取麦穗。那个时候拾取剩余的麦穗是穷人谋生的办法。路德就主动跟婆婆说，让我去做这个事。这都是真基督徒活出来的样式， 让我去替别人想。他在拾取的时候，波阿斯就是这个地的主人来了，看到路德就问管家说，那个女子是谁？各位，绝不是路德打扮得非常漂亮，波阿斯一看惊为天人，哇，那个小姐是谁？不是，因为她在十麦穗，那个都是在穿着是最臃肿最包的，不会被麦穗被那些东西伤害的在做，他必定是他的勤快让波阿斯注意了。管家就说，哦，那个是摩押女子啊，跟拿阿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是很勤快在这里拾取麦穗。波阿斯就对路德说，波阿斯是大财主，路德等于是半个乞丐，波阿斯对他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去别的田地拾取麦穗，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里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你如果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对人善良，尤其自己有很大的权威，别人很可怜的时候，你对他善良，对他温柔，这是了不起的，了不起的英雄。女儿啊，不要离开这里，我已经吩咐仆人要善待你。我不知道路德来到这个地方，犹大地的伯利恒，他有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人对他这样讲话。路德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是外邦人，我是摩押人，你们犹太人看不起的。千年之后，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你是犹太男人，怎么还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呢？耶稣说，我要把恩典给你，把美好的东西给你，把喝了就不会渴的水给你。我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呢？波阿斯说，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句话也送给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你来投靠，你来聆听上帝的道，愿上帝满满的赏赐你。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他们都很会讲话，都有一个很好的心。波阿斯就，女儿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路德没有，哎呀，死相啊什么，很大方的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们希望人和人之间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些历史上曾经有的那些鸿沟能够被消除。你们当然知道，波阿斯后来跟路德结婚了，路德也生了孩子。这个孩子的状况，我们看马太福音比看路德记还要更好。马太福音1:5，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说拉合是一个妓女。撒门从拉合生波阿斯，波阿斯的出生也不好啊，他妈妈是妓女，也是外邦人。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这还不稀奇，大卫王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结束这一段讲到，我们想到 神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是跟犹太人有关的吗？是的。是跟摩押人有关吗？是的。是跟万民有关的。路加福音二章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神爱我们，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男女老幼，红黄黑白中，都是他的心肝宝贝。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犹太人、美国人、日耳曼人，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喜悦谁？漂亮的、聪明的、英俊的。他喜悦有信心的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有信心，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一个在上帝的话语感动下、圣灵感动下愿意信的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福气。所以今天的题目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讲，错在哪里？错在我们自己有罪，错在我们自己的各样的罪性。但是错在哪里，不如问对在哪里。对在哪里？对在上帝那里，对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拣选，对在我们在罪恶过犯、死在罪恶过犯中、活在罪恶过犯中，每一个人每一代接着一代的痛苦、自残、伤害、虚伪、残酷，都因为上帝的救恩，我们这些痛苦、残忍、错误的得到涂抹。我们有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每个人的。对在哪里？对在上帝那里。而他把这个对或者这个义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所做奇妙的工作，谢谢你摩押女子、摩押人、亚门人，主啊，种族和种族之间的歧视、自我的高举、轻看别人、高举自己，这是我们的罪，每一个国家、民族、个人、团体都有。主啊，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就不分犹太人、外邦人、或男或女，都在基督里合为一了。我们为这样的信息、为这样的救恩、为这样的神，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我们人错了很多，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是的。感谢赞美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别无根基，回应今天的信息，并且以奉献来敬拜神。
我心说我别无根基，唯靠救主有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天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来献上感恩，感谢天父让我们知道对就是在上帝那里。愿主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里头享受安息，成为身上有平安的人，叫人也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天父，万有都是本于你，倚靠你也归于你，我们把金钱和自己的全人献上，愿神悦纳，愿神赐福，也愿神赐下智慧，叫我们带着感恩和敬畏的心，能将弟兄姐妹每一分奉献给上帝的金钱，能够按神的心意用在各样的圣工上，好叫主道兴旺，福音广传，愿主的名被高举，得着最大的荣耀。我们将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